以赛亚书第十六至二十章。第十六章，请翻开以赛亚书第十六章，让我们继续研读以赛亚的预言。我们呢，即将要查考这几章的经节。从它的时代背景来看呢，亚述是当时新兴的军事强国。亚述国将首都设在尼尼微城，军事力量日渐强盛。他们呢，发展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很快的就征服了全世界。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开始对附近的一些国家，摩押、亚兰和以法莲，另外呢还有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呢发预言，因为他们很快就要面对新兴的强敌亚述，要和亚述征战。因此呢，接下来的几个章节我们将要看到战云连篇，因为亚述很快就向外出兵征讨附近的国家。以赛亚在这里呢警告那些国家说，亚述即将入侵，他们将遭到毁灭。摩押是以赛亚第一个警告的国家，摩押呢就是现代的约旦，位于约旦河东边，从吉列山一直向南延续到希尔山一带。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希拉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石头或者是岩石，而岩石城呢，刚好就在摩押境内。从希拉往旷野，送到西安女子的山。摩押的女子在亚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献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民。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接着以赛亚又为摩押人的骄傲狂妄而痛惜不已。我们一开始研读以赛亚的预言曾经提过，这些先知在说预言的时候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的预言呢，常常针对着当时的某一种情况，但是这预言同时又指向的很久以后的将来，在完全不同的时空将要发生的事件。我们称这一类的预言呢，具有双重性，一呢是近期应验，一个是远期应验。关于这一预言的应验，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呢，这是神在吩咐摩押人说，你们要在亚南渡口迎接游飞的鸟，他们的巢呢已经被拆毁了，要收容隐藏那些被驱赶四散的人，不要陷害那些逃民。摩押人呢，要让那些被赶散的人和你们同住在一起。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呢，到将来的大灾难的中间阶段，神在那时候亲自对付以色列国的时候，这一段预言才会应验。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有一位天使对但以理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 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没有人完全明白这一段预言的意思。从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到弥赛亚受挂的君王来到，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要重新建造之后呢，弥赛亚必被剪除，不能得着国度，人民要被赶逐四散。但以理书接着说，在第70个期之内，必有一人前来和以色列坚定盟约，然而在7年之半，他要废止盟约，行毁坏可憎之事，造成全地的荒凉。还有一天的门徒来找耶稣，问他说，主啊，你再次降临即世界的末了，有什么样的预兆啊？耶稣对他们说，当地上有某些事情开始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应该要提高警惕了，因为世界的末日很接近了。接着耶稣将有关末日的预兆一一地告诉了门徒，其中一个预兆和犹太人有关。当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就要赶紧逃到荒野去。你若恰好在房子的屋顶，不要进到屋子去拿外衣，要立刻逃开，想办法跑得越远越好。你若在田里工作，也千万不要回家，务必要尽快逃到荒野去。主耶稣警告他们，注意那行毁坏可憎之事的。耶稣说，那有智慧的就能明白，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过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在启示录12章，约翰看到了好几个不同的象征性人物。他看到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他正在产痛之中，婴孩呢随时就要出生了。约翰又看到一条大红龙，等着妇人生产后吞吃他的婴儿。妇人生下婴儿之后，那婴儿就被提升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大龙就逼迫妇人要和他后裔中的移民征战，但是神赐给他两个有如大鹰的翅膀，让他飞到旷野躲避起来，他要在那里被养活3年半之久。从预言的角度看呢，这里所描述的就是那最后的7年，神要在以色列当中实现他的预言，打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到耶稣基督以弥赛亚的身份出现，共有69个期的预言已经得到了精确的应验。亚达薛西王在主前445年的3月14日那天颁布命令，叫尼西米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按照巴比伦历，一年呢360天来算，那就是整整483年，也就是173880天。之后呢，耶稣在主后32年的4月16日那天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个事实呢，是完全照着预言所说的应验了。但是呢，天使对但以理说，总共有70个期。现在呢， 耶稣弥赛亚已经被剪除过了，他呢曾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孽做了挽回祭，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但耶稣仍然未建立他永恒的国度啊，至圣所也还没被高抹。有一部分预言呢至今仍未应验，要等到最后一个七年过后才会实现。耶稣和门徒谈到末日的预兆时候说，那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教会被提升天之后，敌基督就会出现在世界的政治舞台。我认为他的出现和教会被提是紧密相连的两件事，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到那时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必被显露出来，他将说各种谎言，行各种诡诈和虚假的事。启示录第四章形容了教会被提升天的事。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教会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这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他们呢称颂赞扬说，神是配得赞美和敬拜的。在接着下来的第五章呢，约翰又看到那坐在宝座的，右手拿着外面用漆印封起来的书卷。有一位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那书卷就是地球的产权证。有谁配得这个产权证，拿到地球的所有权呢？救赎的日子已经临到，有谁配得呢？然而在天上地上海底下都没有人配能展开观看那书卷的。约翰就大哭起来了。旁边的长老对他说，约翰不要哭了，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得胜，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约翰一回头就看见那被杀的羔羊，这羔羊前来从那坐在宝座上的右手拿过了书卷。这时24位长老就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呈现在神的面前。他们又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被赎回的教会在天上唱的歌，唯有被基督救赎的教会才能唱这首歌。这不是以色列人的歌，因为那些唱歌的包含了世界上各国各族的人。 这也绝对不是天使的歌，这首歌呢，只属于被基督救赎的教会。你曾被杀，用你的宝血赎回了我们。天使不能唱这首歌，可是呢，他们可以唱和音的部分，所以呢，他们也加入了颂赞的行列。成千上万的人一同大声唱着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荣耀、权柄、能力、权势、尊贵和宝座的。这首歌的主要内容和曲调得由教会来唱。我们接下来看第六章，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出来，胜了又要胜。基督受万民称赞，他配得书卷打开封印。他揭开封印后呢，敌基督立刻就出现了。启示录第六章一开始呢，就讲到敌基督出现在世界上。敌基督首先做的事情呢，是将全世界的人联系在一起，因为许多国家都遭受了毁坏，敌基督的首要目标呢，是收拾残局。他做的第一件要事是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圣经里头呢，并没有明示圣殿的重建是否包括在合约之中，但是呢，我个人深信敌基督和以色列签订的条款当中给了他们重建圣殿的特权。他们所要重建的圣殿位置呢，不会是现在的奥马清真寺啊，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原始顶清真寺这个地方。我认为他们根本不会去干扰原始顶清真寺，他们会在清真寺的北边筑起一道墙，准许犹太人在墙的另一边大约是15英亩左右的地上来重建他们的圣殿。现在有许多科学家相信那里才是真正的所罗门圣殿原址。去年六月的耶路撒冷标杆杂志发表了一篇相当有趣的文章，它由以色列的一位考古学家所写的。这个论文呢，公布了他的发现，并且宣称所罗门圣殿的原址其实是位于原始顶清真寺的北边。现在有人在急切地寻找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证实是正确的话呢，对那些热衷于重建圣殿的犹太人而言，那就太好了。因为这么一来，他们既可重建圣殿，又不会引爆一场圣战。全世界的回教徒都谨防着犹太人在他们那里重建圣殿。如果是只需要筑起一道墙，将两边分开，那么事情就容易多了。以西结书有一段经节讲到，要筑一道墙，隔开圣所和俗地。启示录11章的地方呢，也提到主给了约翰一把尺，对他说，起来，去量一量新建的圣殿和内院。然而殿外的院子不用量，因为那是给外邦人的。如果所罗门圣殿的原址真的是位于北边，那原始顶清真寺就刚好在所罗门圣殿的外院。敌基督将要和以色列签订合约，但是过了三年半，也就是在七年合约之中，他要来到耶路撒冷。 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以及但以理书第9章里所说的，敌基督将要站在重建的圣殿当中，自称为神，并且命令所有人都要拜他为神。耶稣在马太福音警告犹太人说，当这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要立刻逃离耶路撒冷，必须尽快逃离，因为敌基督大罪人会马上命令所有的犹太人要敬拜他。虽然一开始犹太人认他为弥赛亚，但这时候呢，犹太人发现自己是犯了大错，知道自己被敌基督欺骗了。耶稣告诉他们说，那时你们要尽快逃开，任何东西也不要拿。按照启示录的描述，那时神要赐给他们两个如同老鹰的翅膀，得以尽速逃离。他们将躲在旷野，被养育3年半之久。敌基督会派遣军队来追，但是地面将张口吞下这群追兵。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个的预言在眼前呢实现了。犹太人逃到旷野的时候要躲在哪里呢？以赛亚的预言呢描述的正是那时候的情况。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西安女子的山。摩押的女子在亚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现谋略，行公平，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名。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蔽处，脱离面命者敌基督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就是耶稣，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在我们继续往下查考之前呢，还有一个要点呢，我想补充一下。圣经里头呢，给了敌基督好几个不同的名称，什么大罪人呢，沉沦之子，大怪兽，毁坏者，欺压人的等等。在7年之半，当敌基督来到重建的圣殿中宣称自己是神，从那天开始直到耶稣带着他的教会降临在地面设立国度，这个期间呢将有1290天。现在呢，我们正在朝着一系列事件的最后阶段走。我们经常看到新闻说什么苏俄因为需要石油在不时的威胁要入侵中东地带。如果这场战争果真爆发，可能就会引发最后阶段的事件。圣经告诉我们，苏俄出兵进攻中东之后，神将要让他们全军溃败。然后呢，欧洲十国的联盟会兴起，敌基督将出于其中，并且呢取得了领导地位。他还会与以色列签订7年的和平条约。然而在7年之半，敌基督就会毁约，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自称为神，命令所有的人要敬拜他。还会废止圣殿的祭祀和祈祷供奉。 在这之后的1290天，耶稣将带着教会一起降临，在地面设立神的国度。在那七年之半，犹太人要逃到旷野躲避起来。在这里呢，神对摩押人说，伸出你的双手收容他们吧，将他们隐藏起来，使他们得以安然脱离那欺压人的那行毁坏者的手，将他们藏在隐秘处，不要泄露他们的行踪，只等这一段充满着愤怒的期间过去，这就是大灾难时期。此后那永远的王将要高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建立起公义的国度。接着以赛亚又谈论到摩押现在的现况，他说啊，摩押人极其骄傲和狂妄，他狂妄骄傲愤怒。请注意一下这里用的字眼啊，骄傲啊，非常骄傲。这些字的希伯来文呢相差的不多，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字源，就好像我们说的夸口、夸张、夸大其词和吹牛等等。狂妄、骄傲、愤怒这几个字呢，来自相同的希伯来字根，它形容摩押人极其骄傲。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舍的葡萄饼哀叹，极其忧伤。这里讲到呢，摩押一向以其肥美的葡萄园著称，然而这些园子将要被入侵的大军摧残毁坏，以至于人们再也无法到酒池中踹踏葡萄酿造葡萄酒了。当时呢，人们在酒池里面踹踏葡萄的时候都会同声高喊嘿哒嘿哒，没喊一声呢就用力的踩一下。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说，很快的你们就再也听不到嘿哒嘿哒的踹酒声了，而取而代之的呢是敌军践踏过他们葡萄园的脚步声。敌军将会循着呐喊的节奏快步地踏过他们的园子，那声音呢再也不是百姓踹酒的欢呼声了，而是亚述大军征服他毁坏这个葡萄园的声音。第十三和十四节提到，三年之内神就会降临审判摩押地。果然在三年之内，亚述的军队就征服了摩押地。结果呢，那高傲狂妄的摩押后来就成了一支人数稀少、力量微弱的民族。第十七章，以赛亚接着转向大马色发预言。大马色呢，就是当时亚兰国的首都。那时候呢，亚兰和北国以色列呢联盟，想要合力来对抗亚述国。亚述的国势日渐强盛，对亚兰国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了。亚兰国知道自己势单力薄，所以呢就想要和北国的两个主要支派以法莲和马拿西结成联盟。他们以为啊，联盟一旦成立了，就可以遏制亚述的入侵。这也是为什么以赛亚本来是对大马色说预言，却又很快的将以法莲和马拿西参入到其中。以赛亚宣称说，尽管他们结成同盟，但终究呢还是无法抵挡亚述的入侵，他们都要败在亚述的手中。论大马色的末世，看呐，大马色已被废弃，不再围城，必变作乱堆。 亚述的军队很快就会将大马色夷为平地。亚罗尔的城邑已被撇弃，这些地方原本城邑集中啊，都将成为废墟，不再有人居住在其中了。牧羊人将在那里放羊，不需要担心羊群被人骚扰受到惊吓。亚述国的那些热闹的城邑都将会变成羊群躺卧安静吃草的地方。以法莲不再有保障，这里呢提到了北国以色列要面对的情况了。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就必像收割的人收敛禾家，用手割取穗子，又像人在利番因谷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换句话说呢，神向他们宣称境内的居民都要遭受毁灭，就像被人打过的橄榄树只剩下了树梢上的几颗仅存的果子。亚述的军队入侵之后，大部分的居民要被杀，只有极少数的人得以存留，又如在收割完后葡萄藤上仅存的几颗葡萄。亚述人呢是一个生性残酷的民族，根据历史的记载，许多城邑被亚述军队包围之后呢，人们发现自己再也无处可逃了，他们宁可集体自杀，也不愿意被亚述人所拿获，因为亚述人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对待俘虏。亚述人要不就是割下俘虏的舌头，要不就是挖出他们的眼睛，用各种令人无法想象的酷刑来处置那些被俘虏的人。可以说当时的人呢，对亚述人是害怕到了极点。这也是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前去尼尼微城宣告神要审判他们的讯息。他那唯恐尼尼微人听到讯息之后就会悔改了，神呢就不将他们除灭，所以他根本就不想接下这个任务。神对他说，到尼尼微城去警告说，我的审判即将要临到他们身上。约拿呢却朝相反方向逃走，因为他一心想让神把尼尼微城呢毁灭掉。他担心去向尼尼微人发了警告之后他们果真悔改了，而神呢满有恩典和怜悯，这样呢就不会毁灭他们了。所以他赶紧往另一头跑。私下里面呢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心想要看到亚述的尼尼微人遭到毁灭。你们一定记得神呢果然赦免了尼尼微人，所以呢约拿就坐在那里满心不悦。神就问呢，怎么了？你以为你有什么权利为此生气啊？哦，那当然了，我早就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种结果的。哎呀，你是怜悯又有恩典的神，我就是担心他们若悔改你就赦免他们，而不是将他们毁灭掉。哼，约拿真是满腔的义愤。神的回答很有意思啊， 我之所以没将全城的人毁灭，乃是因为城里还有12万小孩，他们连自己的左右手都分不清。神呢，怜悯孩童，为了他们的缘故，保留全城人的生命。这里呢，先给大家一点背景，以后呢，我们会再来详读约拿书。在这里呢，所有的事件都交织到了一起。亚述大军正准备攻打摩押、亚兰国以及北国以色列，他们都要被亚述所征服。到那时候，北国的以色列只有极少数的人存留下来，就如同刚打过的橄榄树，只剩下了树梢还有几颗果子，又像刚收割过的葡萄园，仅存了一点点零落的葡萄。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那些留存的渔民将转向神，他们必不仰望祭坛，指那些他们自己住的祭坛。那时候呢，他们在高丘或者田间各处建起了敬拜巴利的祭坛。神正是因为百姓敬拜了假神，将审判降到他们的身上。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使你所种的开花。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都飞去了。百姓背弃远离神，转身去敬拜别的假神，就为着这个原因，神就使用亚述为器皿，审判毁灭了亚兰国和北国的以色列，以及首都所在地撒玛利亚。尽管神使用亚述做审判的器皿，然而神的话接下来呢，却转向亚述，责备他的不是。唉，多民轰嚷，好像海涛喷轰，列邦奔腾，好像洪水滔滔。当亚述大军前来的时候，他们吵闹的声音啊，就好像翻腾的海浪一般。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但神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又被追赶，如同山上的风前糠，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到晚上有惊吓，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神要将他们完全除灭。黑夜时分他们还在，然而到了早晨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暗示了亚述终究也要遭到毁灭。亚述兴起于那个时代，他征服了北国的以色列，也征服了摩押，甚至向南征服了亚什突，进兵攻下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但是亚述并没有攻下犹大国。亚述出兵攻击犹大的时候，正值西西家当王，先知以赛亚在辅佐他。以赛亚对王说，你不要担忧，亚述必不得征服我们，不要害怕，更不用担心，因为神将要为我们出战。你不需要自己去打这场战役，这场征战是属于神的，他要为我们出面，为我们征战。 以赛亚呢等于在说，王啊，你根本就不用为这件事烦恼，神自然会妥善处理好这一切问题的。当然，西西家还是忙着做他的准备工作。他从基洪的泉源挖凿了一条水道，通过示罗池将水呢引进了城内。这样呢，亚述来围城切断城内供应管道的时候，他们还能有水喝。在这一段期间，以赛亚不断的激励西西家王，要他仰望神，因为神已经答应拯救犹大国。后来呢，亚述果然进兵来攻打耶路撒冷城，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威胁利诱。亚述国的大使拉伯沙基对犹大百姓说，撒玛利亚的神在哪里？亚兰国和埃及人的神又在哪里呢？这些国家全被我们占领了，你们不要听信西西家王的话，他欺骗你们，让你们以为你们的神能够救你们。从来没有任何神能从亚述大军的手里救得了人。他呢，在那里亵渎神。以赛亚说，你们等着瞧吧，神自然会对付他。西西家王，你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然而，西西家接过亚述大使的书信，就来到耶和华面前，展开书信，向神哭诉。他说，神呐，你听见他们的胡言乱语了吧？你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吧。那天晚上，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亚述的营中，一夜之内击杀了185000个先遣部队的士兵。第二天早晨，犹大人民醒来，往墙外一看，他们的敌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了尸横遍野。只有一个晚上，神就解决了问题。到了清晨，所有的敌军都不见了，遍地都是那么多的死尸，飞鸟和野兽争相前来掠食，他们吃了好久都还没有吃完，185000具尸体。可以想象，那对于秃鹰是什么样的大餐呢？在晚上是问题，到早晨就消失了。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这就是神施行在亚述人身上的审判。第18章，有些人认为呢，你可以在18章里看到美国的影子。我认为那种讲法呢太牵强了，令人难以苟同。我在18章看不出一点和美国扯得上关系的内容。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那些人只说啊，美国国旗上的最上头有一只展开了双翅的老鹰，这就正好契合了这里所说的以双翅遮蔽。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是位于古时河之外啊，埃塞俄比亚。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你当然可以说在发明飞机之前，被派遣到外国去的大使呢都只能坐船渡海。但是请注意啊，圣经上说这船呢是用蒲草做成的。我至今呢仍然想不出美国会有哪一位大使曾经坐蒲草船到国外去。有些人呢硬是认为这里说的是指着美国而言的，然而呢我就无法同意这种说法了。这段圣经呢其实是在讲埃塞俄比亚派遣使者前往耶路撒冷去求见犹大国的王。 他们想联合犹大一起来抵抗亚述国，因为当时呢，亚述四处出兵征伐，埃塞俄比亚的使者个个都是高大强壮、肤色黝黑的美男子，他们就来见犹大王要求与他结盟，来共同抵挡亚述的入侵。然而呢，以赛亚劝王不要和他们结盟，因为神会亲自看顾保守犹大的，不需要和埃塞俄比亚签订任何条约来共同御敌。因此呢，以赛亚一开始就说那块地有祸了。在这里呢，神公开宣布将有祸患临到埃塞俄比亚，而他们却忙着派遣大使渡海来寻求联盟。这些大使乘坐蒲草船从他们的国家顺尼罗河而下，由于船身非常轻巧，河中的急流就能够帮助他们快速的向前进。先知提到这些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大使们乘坐蒲草船来到南国犹大，想要与他们结成联盟。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山上竖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耶和华对我这样说，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收割之前呢，花开已谢，花也成了将熟的葡萄。他必用镰刀削去嫩枝，又砍掉蔓延的枝条。以赛亚说，我们没有必要和埃塞俄比亚结盟，因为神就会惩罚他的敌人了。就如农作尚未完全成熟就被收割，以赛亚在这里预言亚述将会遭受神的毁灭，都要撇给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夏天鸷鸟要宿在其上，冬天野兽都卧在其中。也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呢，秃鹰将要啄食遍地的尸体，由于数量过多了，即使到了冬天野兽啊、豺狼啊，还有吃不尽的骨头，甚至整个冬季都是这样。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以赛亚预言亚述将要亡于神的手中，犹大不需要和埃塞俄比亚结盟来共同御敌，因为神是他们的保护，他会亲自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第十九章，以赛亚呢接着转向埃及发出预言，论埃及的末世。看啊，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神说埃及将发生内战，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国内将会有内乱，社会将动荡不安。 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接下来的预言呢，相当有意思。海中的水必绝尽，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有些新版的圣经呢，把这句话翻译成：他们要从远处筑堤，斩断河流。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国柱必被打碎，所有用功的心必愁烦，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这段经节呢，预言了水流将被远处的水坝所阻断，而阿斯旺水坝呢，可以说是正是应验了这个预言。早在1970年左右啊，人们就发现了阿斯旺水坝建成之后会带来许多生态环境的问题。有一篇关于生态系统的报告曾经在国会当中发表，后来呢还被编入正式的国会记录，编号是 S3448。 报告里面提到的第一个生态环境的大灾祸呢，就是洛杉矶空气污染问题，第二件呢是 DDT 杀虫剂所造成的问题。但是经过立法，这个问题如今已经得到了解决。报告中提到的第三件事就涉及到埃及，说阿斯旺水坝兴建之后导致了尼罗河的河水流速减缓，河流就无法继续在水坝600英里处的三角洲可以堆积起沙土，地中海的海水就会倒灌淹盖了整片的三角洲。原本呢，将近有100万公顷的肥沃的土壤都淹没在咸水之下，而水坝之下呢，有些水蛭携带着血吸虫，使得数以千计被感染的男女老幼都要死于这种痛苦残忍的传染病。此外呢，尼罗河中的丰富的沉积物再也流不进海洋了，这样就导致鱼产量锐减，靠着捕鱼为生的人现在呢得搬到开罗和亚历山大的贫民窟里去。同时呢，食物的来源也正在消失，绿地和淡水面积正在减少，氧气呢显然也在逐渐的下降。十年后的今天，看到了进一步研究有关阿斯旺水坝造成的生态系统破坏的报告。当然第一件引人注意的就是先知在这里提到的海水倒灌淹没了三角洲，这片土地呢原本是肥沃的农耕区，而且呢这种情况呢还在不断的恶化。人们当初兴建阿斯旺水坝的目的呢，原来是想要借着水坝控制河水的流量，将河水导入到灌溉渠里去，通过灌溉系统 开发出更多的新的耕地。但是呢，由于海水倒灌了，淹盖了大片最肥沃的尼洛河三角洲，致使失去的耕地比靠灌溉系统要开发出来的新耕地还要多两倍以上。以前呢，尼罗河泛滥的时候，河流含着丰富养分的淤泥就会冲入到了地中海，然后呢，在下游靠海的地方渐渐的堆积，形成了新的肥沃的三角洲。这就像美国的科罗拉多河，经过常年的累积，最终在河的下游伊尔仙措一带呢，形成了肥沃的三角洲。如今的尼罗河不再有泛滥的问题了，但是地中海的海水倒灌进来了，使得他们损失了许多的农耕地，这是先知预言的第一点。然而这不是仅有的一点，从前每到尼罗河泛滥的季节，大多数的蜗牛呢都会被河水冲走了，所以呢，河旁两边的芦苇都长得很茂密。如今河水不再泛滥了，蜗牛就大量的繁衍，它们都以芦苇的根为主食。结果呢，尼罗河两岸的芦苇以及其他的植物都给毁掉了，这也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在1970年代，埃及的捕鱼业就开始衰减了，如今那里的捕鱼业已经几乎完全消失，荡然无存。从前呢，地中海有丰富的鱼群，这一直是埃及人的重要蛋白质来源，因为尼罗河流入地中海的时候加带来许多的养分，可以提供食物给海里的鱼群，因而海里的鱼产量就非常的丰富。可是如今河水不再泛滥了，就无法将养分带入海水中，海水中的鱼呢不知何故都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结果呢，埃及的捕鱼业从此就消失了。令人讶异的是，早在2700年以前，神就启示以赛亚写下了预言，提到了阿斯旺水坝的兴建将要阻隔远处的水流，同时呢，还预言尼罗河被水坝阻断之后将造成的生态环境灾难。有些埃及人呢，甚至建议要把阿斯旺水坝炸掉，将水坝所带来的生态灾祸呢重新纠正过来。有趣的是，以赛亚在这一段预言的结尾箭头呢转向了那些指导水坝兴建的工程师和专家顾问们，说索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能说我是智慧人，我是古王的后裔？你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你们可以知道，可以告诉你吧。人既然是那么的聪明，何不让他们来指教你呢？神已经向你说过，将会有何种灾害发生。他们如果真的是那么有智慧，就让他们来告诉你啊，神早就预定会发生的事吧。索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挪弗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当埃及支派防脚石的使埃及人走错了路，耶和华使乖谬的灵掺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哇，这幅画所描绘的真是再逼真不过了。埃及中无论势头与尾，宗之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 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帝，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今天呢，看到中东的政局，我们就能够明白事情真的是精确不误的照着神所说的在发生。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发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从在那日开始，又一次的跳到主再临的日子。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神将要在全世界做工。那时候呢，埃及要成为敬拜神的一个中心。当然，埃及目前呢，仍然是一个很虔诚的回教国家。他们的法律明文规定，不准你向埃及人传福音，也不许他们改信别的宗教，那是死罪。在埃及啊，你如果带一个回教徒信了耶稣，可能会判处死刑。如果带领回教徒改信了别的宗教，那就等于是犯了死罪。但是到了那日，所有的埃及人都会认耶稣为救主，他们都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敌基督向非洲进军，企图呢征服整个非洲大陆的时候，埃及将会遭到严重的打击。敌基督要穿越埃及，大军直闯埃塞俄比亚的边界。那时候北方和东方将传来不利的军情，有中国军队朝西打过来了，敌基督就调转大军，集中火力去迎敌。他们将在米西多谷和来自东方和北方的军队，也就是来自中国和重整的苏俄大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埃及在那时候要经历空前的灾难，由敌基督所领导的欧洲联军开始向非洲出兵的时候，首先就会占领下埃及。然而战乱并不因此而了结，一旦埃及被攻占取了，敌基督就会率领大军继续往埃塞俄比亚进攻。忽然间呢，消息传来了，东方和北方的军队打来了，敌基督就立刻调转欧洲联军去迎敌，最后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就开始了。当那日，就是耶稣再临的时候，主要医治他们，将他们重建起来。埃及和亚述，就是现代的伊拉克，会兴建一条公路，穿过以色列，直通两国的国境。当主荣耀的日子降临在世间的时候，这三个国家将要连接，签订和平条约，彼此和谐共处。 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那时神要成就荣耀的工作，要再临地面，建立起神的国度。第二十章那里头呢，以赛亚预言说，亚述将要攻打埃及和古实，也就是埃塞俄比亚，使这两个国家成为荒废之地。亚述王萨尔根是一个职称，意思就是指军队的总领，打发塔尔探到亚什突。亚什突是当时非利士人的主要城市之一，当今是以色列的一个港口城市。亚述王萨尔根打发塔尔探到亚什突的那年，塔尔探就攻打亚什突，将城攻取。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啊，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古时候呢，战胜者会让战败国的人民脱光衣服，整排的游街示众，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侮辱他们。有意思的是，神居然叫先知以赛亚赤身露体到处走动，要长达三年之久。目的呢，是为了要给百姓一个预兆，就是亚述将占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他们的百姓要赤身露体被敌人掳走，他们之间的联盟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这也是为什么以赛亚对王说，你不要和埃及结盟，也不要向他们求救，不要靠埃及来抵挡亚述国，只需要向神寻求帮助。你若求助于人，依靠人的力量，终究会失败的。神的训诲实在是具有永恒性，神同样的鼓励我们寻求他，让他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他来为我们防御敌人。不要靠血气，不要去寻求人的帮助，因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会跌倒，也会失败，只有神是永不跌倒的。以赛亚的这一段讯息是针对的犹大国和西西家王而发的，劝他们要仰赖神，不要依靠结盟和条约，因为那些和他们签订盟约的国家将被亚述消灭。只要信靠神，神就自然会看顾你们的。只要我们愿意仰赖神，神就一定会看顾我们的。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您，因为你的话语信实可靠，你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样成就。父神呢，我们看到这先知书早就详细的描述了那些将要发生的事件。回顾人类历史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要感谢你，这证明了你的神性， 你具有透视万物和人类历史的能力。主啊，因为你是永恒的神，你存在于连续的时空之外，事情尚未发生之前你就能够预言了，因为你早就知道事情绝对会如预言所说的实现。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信实可靠，你还赐下应许留给了你的儿女，就是有关将来要来临的事，有关你荣耀国度的降临的应许。你又赐给我们权柄，能够永远与你同在，与你一起来治理全地。我们衷心的感谢你，求你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信心不断的成长，能够完全的信靠你。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大家起立。愿主与你们同在，保守你们。在这个星期中，让我们特别思考主为我们定死并且从死而复活的事实。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内住在你们的心中，帮助你们成就所应该做的事工。愿神祝福你，圣灵亲自来膏抹你，将你们作为合用的器皿来使用你们，让他的光透过你们的生命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这是奉耶稣的名，阿们。